古人云，众人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只要大伙心往一块想，劲儿往一块使，就化作无穷的力量。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。就拿前文书来说，打日本鬼子这些人都没经过什么训练，就是普通的老百姓。可是大伙仇恨日本鬼子，有人指挥着，有人策划着，一鼓作气就消灭了300多鬼子，而且是鬼子当中的王牌军。话又说回来了，918事变之后，如果蒋介石下令抗日，动员全国的老百姓，小日本鬼子早垮了，他梦想就化为泡影。可惜的是，蒋介石贪生怕死，不抵抗，下了个错误的命令，才使日本鬼子如此猖狂啊！因为咱们中国人也太多，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什么人，要想侵略中国，他做梦。只要他进来之后，就掉进汪洋大海，非把他淹死不可。咱们闲言少叙，救国军头一仗打的是干净利落，他们乘胜是赶奔锦西县城啊。翻回头再说那个汉奸县长张国栋和秘书刘世清，他们送完信儿之后，心里跟揣小兔子一样，七上八下的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古贺是胜还是败。两天过去了，他们把大旗也准备好了，巨幅的大旗呀、啊，迎接皇军凯旋归来。这张县长动员了市农工商头面人物，就在城门脸这接待。没想到有人向他报信，县长啊，日本人回不来了，全都被消灭了
啊，
都死了，通通的死了，连那个古贺大太君也被打成筛子了。
哎呦，
张国栋脑袋嗡嗡直响啊，心说日本人要不在了，肯定土匪得占据锦西呀、啊，他们不得找我算账吗？干脆快跑吧。他跟刘世清携带着金银财宝，带着家眷，还有些贪生怕死的有钱人跟着他，就撤到连山。这锦西就成了一座空城了。亮山带着救国军的人兵不续任，就占领了锦西县城。等来到县衙，这亮山高兴啊，嘿，过去我到县衙偷偷摸摸，这回我是堂而皇之挺着腰板进来的。哎，他进了县衙大堂之后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又宽又大又舒服，美，这锦西县归了我管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郭奎领着人也进来了。哎呀，我说当家的，我向您道喜，我方才接到北平急电
啊。
北平来电报了，这么快？
是啊，
我已经把咱这的形势报告了张副总司令，张副总司令喜出望外，大家表彰，特下的任命，大家站起来听候。刘春喜赶紧站起来，站了个笔管调职，众人刷全站起来。郭奎宣读电文，任命亮山刘春喜为抗日救国军第34路军总司令，中将军衔，同时还任命他是锦西县的县长兼公安局长，公安大队的大队长。一连串的任命，这亮山听完之后是涕泪横流，是感谢张副总司令，激动的哭了。 没想到自己土匪出身，现在做了中将，又做了34路军的总司令，又是县长，又是公安局长，又是公安大队的大队长，好嘛，他哪受得了啊？高兴的恨不能自己抽自己俩嘴巴子，北都找不着了，即刻走马上任。你既然是锦溪县的县长，你首先得出榜安民，小玉市农工商，叫大家各安生业，有我们在的，保你们吃喝不愁，这是一。另外这亮山呢，没忘了土匪的脾气，第一下命令大开监狱的牢门，把罪犯全部释放；第二把仓库打开，粮食除了军需之外尽量散发给老百姓，穷老百姓都可以吃上饭，那老百姓自然是高兴啊，大街上是欢呼跳跃呀。再说这亮山刘春起第二天升堂处理公务，手下人给他送了一方大印，往桌上一摆，县长，这是您的大印，锦溪县县长的大印。亮山一看就一皱眉，一看这颗方印并不大，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，他一拍桌子，混蛋，这印怎么刻这么小啊？那你要多大的？多大的你唬我呀？当初我看过大口烙子，包的人升堂，那衙门上那印有多大个儿？我这怎么这么点儿？郭奎乐了，县长，您看的那是戏，那不是真的。再说您看着那包公升堂那大印是印盒，印呢在那盒子里头装着呢。实不相瞒，张学良将军用的印跟您这颗印号码都一般大，您还不明白
啊？哎，这一说我他妈外行了呀！好好好，就是他了，嘿嘿呀，行行行行。
但是好景不长啊，他们在锦溪县城至多待了也就40天，这离锦州那么近呢、啊。日本人得知报告之后，古贺大佐阵亡，300多日军全部牺牲，能不红眼睛吗？人家就开来2个日本联队，上头有飞机掩护，下头还有装甲车，那哪能对付得了啊？换句话说，他们领导的部队也真是乌合之众，没经过什么训练，你看打个伏击，瞅个冷子，找个便宜行。真要是真刀真枪的硬干，那怎么是鬼子的对手呢？因此郭奎为了保存实力，奉劝着亮山撤吧，放弃锦溪县城。这亮山呢、啊、真是恋恋不舍，哎呀，这椅子还没等坐热乎呢，又他妈撤退了。司令啊，为了保全实力，不得不如此啊，撤吧，再不撤来不及了。哗，头天晚上亮山率领人马撤离了锦溪县，又回归到大山之中。日本人第二天就占领了锦溪县城，那汉奸张国栋、刘世清从连山也搬回来了。要不怎么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呢？那衙门是铁打的，那当官的跟流水差不多少，哗哗一查挨着一查，多咱那衙门还叫那名那官儿，早就变换成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了，闲言少叙。日本鬼子占领了之后，派遣大军继续攻打山海关，他们打算呢以山海关滦河为界，这变成中立区，把整个东北全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。日本鬼子占领了锦州锦溪之后了，长出了一口气，现在整个东北唯一没拿下来的还有一座特别是哈尔滨。 这哈尔滨还在救国会手里头，日本人不甘心呐。关东军总部特为在前线抽调了5万大兵回师北上，要重夺哈尔滨。因此哈尔滨的形势是骤然紧张起来了。张学良得知了报告之后，张学良也是一反常态，命令驻守哈尔滨的救国会要全力以赴击退鬼子的进攻，确保哈尔滨。为什么张学良下这个命令啊？东北富饶的土地全丢了，现在各大名城纷纷落入日本鬼子之手，唯独哈尔滨还在自己人手里头，这无论如何得把它保住，不能落到日本人之手。因此他给联合军总司令李杜派发了电报，要确保哈尔滨，要死守哈尔滨，要克服一切困难。联合军总司令李杜将军得着电报之后，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向各将领传达了张副总司令的指示，要确保哈尔滨。但是在会上大家一研究啊，日本人来势凶猛啊，原来这哈尔滨的压力就不小，现在日本人又增派了5万大军，有空中支援，对大家的压力太大了。李杜真有点一筹莫展。会后李杜做出决定，叫冯占海、龚傻子、姚炳乾部队马上离开哈尔滨，率你们的部队直取吉林。为什么呢？要把日本鬼子的军队分流，要不就哈尔滨压力太大了，你们拉出去，我守哈尔滨，你们去打吉林，日本人肯定派兵去救援，这样就分散了他的兵力，要尽量打击鬼子，消灭鬼子。冯占海冯司令领命，第二天就出发了。他现在也有几万人马呀，前部先锋就派了龚傻子龚长海。您还记得咱前文书说过吗？这龚长海名叫傻子，其实逢傻必奸呢，那是一员虎将。不管是汉奸队还是日本鬼子，一提龚傻子仨字儿，都魂飞魄散。他是所向披靡，让龚傻子做前部正印先行官，率领他的部队在前头开道。龚长海乐了，为什么要乐呀？多日不打大仗，他手心脚心都刺痒，待得五脊六兽好难受，这种人闲不住就爱打仗。他握住冯占海的手，兄弟，这回该着你哥哥过瘾了，哎，你就听好信儿吧，你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哥就对了，哎，这回我要大开杀戒，让日本鬼子知道知道我龚长海不是吃素的。齐队，他率领他的10000人马在前头开道。现在龚长海呀，经过这些日子的精心挑选和装备，他手下这10000多人装备的相当不错了，可以说是武器精良，战备一点都不缺少，而且都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啊。龚长海通过不断的锻炼，大仗小仗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也指挥得当。你别看他表面上嘻嘻哈哈满不在乎，心细如发，他的部队可以说是攻城拔寨，所向披靡，一路上没人敢阻挡啊。那伪军一听说龚傻子来了，哗全跑了，小日本的也不敢出击，知道惹不起他。这天往前走着，正来到一座大山，叫筒子沟，这是奔吉林的必经之路啊。左右是2架大山，高下见不着顶， 树木狼林，一眼望不到边，巨石横生，是易于埋伏。龚长海做梦也没想到，敌人呢捷足先登，占据了有利的地形，人家先他一步占据了这童子沟。谁呀？正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于申成、于大头。就这个家子是铁杆的汉奸呢，日本鬼子一来他就投降了，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卖命。虽然他献了不少的主意都吃了亏，虽然他是不值钱的一个人，但是在日本鬼子的眼中他是好朋友，他得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呢。像于大头这种人是多多益善呢，虽然说吃了亏了，并没放弃他，依然重用他。现在是伪军的总司令啊，他在日本人面前请令出战，率领着部下30000多人先开到童子沟。他决心把冯占海这支部队彻底消灭，因为他来了个急行军，他抢先占据了有利的地形。这于大头心里说话呀，我真不给自己长脸呢，净打败仗了。这日本人真够意思，没处分我，这回无论如何我得把脸儿找回来，打个漂亮的大胜仗。要把冯占海给消灭了，日本人就得给我加官进爵呀。他净做好梦，想好事了。到了筒子沟之后，他查看了地形，把这30000部队就排列埋伏到这儿了。大炮是一溜溜一行行，黑乎乎的炮口对着蜿蜒的山路，那树后石喇子后都是他的部队。平时这于大头养尊处优，这回为了卖力气，他亲临第一线。现在这天气是嘎嘎的冷，可以说是滴水成冰啊，他也忘记了寒冷了，把皮子一甩掉了，换上军装，手中提着手枪，胸前挂着望远镜，在第一线的工事里指挥着。一会儿他看看表，一会儿他看看表，那报告接踵而来。报司令，现在龚长海的部队离咱们还有5里。不着急啊，传我的命令，我不下命令，任何人不准开枪，叫他们离得近一点，进咱的伏击圈，再开火也不迟。是。一会儿有人向他报告，司令，敌人离咱们还有3里了。不着急。报告，敌人离咱们还有1里了。是吗？不着急。这于申成啊，心里他也打鼓啊，净打败仗，有点怯阵了。尤其是当他得知是龚傻子率领的先锋部队，他更担心了。他深知这龚傻子不是人，是一头斑斓猛虎啊，净吃他的亏了。这回要格外的谨慎啊。他举起胸前的望远镜，擦干净了，仔细往山下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就见龚长海的部队沿着盘山道正往前前进，速度可不太慢。头前是尖兵，尖兵后的是骑兵，骑兵后的是步兵，步兵后的是车队，什么汽车、马车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肯定龚傻子也在人群之中啊，离得也太近了，透过望远镜连那五官几乎都能辨清了。他这心刷呀提着嗓子眼儿，把手高高的举起，但手不落，谁也不敢开枪。他等啊等啊等啊，有一个参谋向他提醒，司令已经进了咱的埋伏圈了，开火吧。稳当点，最好让他们多进点人，利于把他们消灭。司令不能再等了，已经差不多了，再迟了 就叫他们跑掉了。
嗯，
他把手猛地往下一挥，吩咐一声：“放信号弹，开火！”啪啪啪，三颗红色的信号弹高插入云。
随着信号弹这一发射，就见大山两旁枪声大作，弹如雨发，
听不出个数来。顿时筒子沟天翻地覆，大地都在颤抖啊。咱再说龚长海也没想到，领着部队正往前前进呢，他心里正盘算着，这地方叫筒子沟，往两旁看了看，山势险要，他心里盘算着，这敌人要在这有埋伏，揍我个老实的。
这哎呀，这地形可对我们不利啊。
他心里正在想着，突然枪炮声响了，因为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前面的尖兵部分官兵受了损伤了，尸体倒下一大片呢。龚长海骑那大马一蹦多高，但是龚长海久经战阵，心里头不慌，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，快速闪身躲在一块巨石的后头，拿着大喇叭跟弟兄喊话：“弟兄们，不要乱，马上隐蔽还击。”给我还击，哗哗哗哗，咚哒咚哒哗。他的部队开始往山上还击。他是先锋部队，他的最前面还有那吴疯子，吴疯子是他的铁哥们，现在是先锋部队的团长，他指挥炮兵找有利地形，把大炮安装好了，炮口对准山头是猛烈的轰击。要不说呢，将熊熊一堆，兵熊熊一个，这话一点不假。当官的有主心骨，当兵的心里就踏实。这于长海一边射击，一边拿着大喇叭筒子就喊话：“伪军弟兄们，不要给鬼子玩命了，你们没有好下场啊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，弟兄们赶紧过来吧，咱是一家人，咱们是一个老祖宗，弟兄们放下武器别打了。”他这喊话还真有效，前面的伪军一听，既然是公司令喊话，咱给日本人玩什么命啊，干脆投降就得了，哇，跳出阵地是举手投降。